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201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修去怕心，参与平台打电话救人。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很高兴能参加2015年修炼心得体会交流会。下面我跟大家交流一点上平台打营救电话的体会。平台是师父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也是一个斩妖除魔的战场，凝聚着平台同修们整体的力量。一场场的正邪大战，解体着邪恶，救度着众生，能参与其中，真的感觉很殊胜。对于上平台打电话，开始时我想，这上平台打电话挺好的，从早上全天一直打到晚上10点钟，每个时间段都有，我觉得真的很方便。就像我做工，如果上午不太忙，就可以抽空打几个号码，下午不太忙的话，也可以打几个号码，晚上如果没有什么事儿，可以一直打到10点钟。就觉得这时间又方便又灵活，轻轻松松就能救人了。只要想做，随时就能上平台打电话救人，多好啊。我就找同修帮我装上了一些上平台打电话的软件。可是上到平台后，一想到要打电话就开始紧张，感觉没那么轻松，怕心上来了。就想先听听同修怎么打吧，学习学习。听了几次，再想打电话，怕心又上来了。就又想再听听看吧，多学学再说。说也奇怪，再下一次我上平台时是上午，进到 RTC 第一直播室，里面已经有好几十个同修了，可是却没有声音。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声音，就想我这不是在这儿浪费时间吗？我还是换个房间吧，找个有声音的房间听听。一看就营救房间人多，进去看看吧。一进去，主持同修正在发案，正好发到我上面的同修，他说他是新手，没打过。主持同修问到我，我说我也没打过。他就叫一位男同修带我们几个新手去到下面一个房间，说那位男同修会教我们怎么拨打。结果到了下面的房间，那位男同修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案子，给了一份讲稿，说如果不会讲可以照稿读。这案子发到手了，就心想我还没准备要打呢，就给我推上了战场，这怕心也就上来了。没办法，硬着头皮打吧。坐在那儿开始拨电话，手心也开始冒汗，再拨一会儿脑门开始冒汗。就这样带着怕心，一包电话拨完了，一个也没打通，我心里反倒轻松了，还有点暗暗高兴，心说还好都没通。打完了反馈给那位男同修，说一个也没打通，同修还鼓励我说没有关系，打不通不要紧，铃声也是震慑邪恶。而后又给了我一包，我又开始拨打，就又开始紧张，一边拨号一边心想最好别通。可是又想这种想法不对呀，别通你打什么电话呀，不能这样想。说是不能这样想，可心里还是禁不住暗暗希望他别通。打着打着电话，那边传来了喂的一声，我心也跟着一震，心说呀真通了。我就赶紧照着稿子读起来，由于太紧张，声音有些变调，自己都觉得自己说话的声音怪怪的。电话那边的人没了声音，静静地听着，可能也是听到我的声音有些怪吧，他还不放，一直听。我就机械地读着稿子，多一会儿他挂了，我一下子轻松了，心说你可挂了。他挂了电话之后，我心想要调整调整心态。其实我这个时候本应该发正念，清除怕心，求师父加持，解体所有干扰救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可是由于我当时学法不深，悟性差，没有悟道。我当时坐那儿问自己，为什么你这么怕？怕什么呢？不就打个电话吗？不会讲就照稿子读呗，有什么难的？我是未来的佛道神内，我是在救人内。我们是在解救一群被毒害很深的、被邪恶生命控制的可怜又可悲的人。我们大法弟子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做坏事的是他们，害怕的应该是他们， 而不是我们呀。想到这些，我心里感觉到一阵轻松，真的觉得打这个电话没什么难的。接下来开始打下面的电话，又有几个通的，我就稳稳当当的照稿子读。可是这个帕心会反复，第二天我又上来打电话，一包电话打完了，一个也没通，我自己周身上下都像冒了火似的，热得不行。我把手放到脸的前面一段距离试一下，哇，这脸都烤手了，照镜子一看，这脸红红的。我坐在那儿自己笑自己，你说这一个电话也没打通，一句话也没说，自己却紧张到这样，这不是自己在吓自己吗？虽然怕心很重，但是我没想过放弃拨打。我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呵护着弟子，点护着弟子，只要我们想打，我们想做，我们坚持去打电话，师父就会帮助我们清除怕心，清除一切障碍。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我们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去做救人的事，动动手，动动嘴。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打电话救人的过程是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建立威德的机会，修去各种人心的机会，不断地从中提升自己，升华自己。有同修在交流时说，打电话救人就像云游一样，真的是遇到各种人讥笑你，辱骂你，感觉还真挺像的。我们就在这其中修去暴露出的各种人心。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记得有一次打电话遇到一个骂人的，是一位先生，开始我不理会他，只管给他讲真相，可是他一直骂不停，我就有点火了，争斗心上来了。我说，你骂什么人？你知不知道可耻？你还是公务员呢，你素质怎么那么差？你还猖狂什么？当年周永康比你猖狂多了，比你官大多了，怎么样，恶报一到就进监狱？当时那人真的被镇住了，不骂了。可是我没说几句他就挂了，再打不接，我就向内找，发现自己这是争斗心，带着这么强的争斗心怎么能救得了人呢？我就清除他，修去他，在以后的打电话中总是注意自己，不要起争斗之心。又有一次遇到一位骂人的女士，这个女人骂得还挺凶，她也不挂电话，我一边讲她一边骂，可是我的心一点也不被她带动。我用非常平和的语气跟她说，女士呀，你别骂人了，你看你生这么大的气对你不好啊，你看我打这个电话也没有什么恶意，都是为你好，你看你有这么长的时间骂人，你何不听听我跟你讲什么呢？他说，你骚扰我，我挂了你还打，挂了你还打。我说，那是因为你不听真相啊，你明白真相才能得救啊，你如果好好听我讲完，我不就不给你打了吗？你说中国有13亿人口，有多少人等着我们去救啊，我们哪有时间打骚扰电话呢？我看他不吱声，就赶快切入真相，结果他真的不骂了，静静地听，直到我把所有的真相都讲完了。我问他，我讲的你都听懂了吗？他态度完全变了，表示都听明白了，还说我讲得很清楚，他也有认真听。最后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一直跟我道谢。挂了电话后，我脑海中浮现出，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见红颜二，法正乾坤。我非常高兴，为众生能得救而高兴，为自己的提高而高兴。得救的是众生，成就的是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安排着弟子修炼的路，佛恩浩荡，普度着一切众生。在平台打电话的过程中，经常会让自己的各种人心暴露出来，恐惧心、争斗心、显示心、安逸心等等各种执着心，发现一个清除一个，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真的觉得自己提升得很快。从照稿子读，到把稿子改成自己顺口的稿子，到自己心中有了一份稿子，再到自己可以灵活随意改变心中的稿子，口齿也变得伶俐，思维也变得敏捷，真的是一个可喜的过程。可是严格说起来，我还是很惭愧，自己还是被很多人心干扰着， 家庭中工作上的许多琐事缠绊着，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去做救人的事，愧对师父。师父说，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知道我就是那个要跑步的人。反复拜读师尊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悟到那些不想让我们修成的旧势力会抓住我们的执着，利用着我们的家人、亲人、朋友、家庭、工作等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来干扰我们、阻碍我们，让我们很忙，没有时间。所以我对自己说，我真的要清醒了，要理智了。现在平台上的案子很多，邪恶呈现着末日疯狂的状态。我想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大陆活摘器官背后的血腥与邪恶，这移植器官都能像去市场买菜一样任意挑选，一家医院一天就可以做几台手术，这全国有多少家医院？有的同修在交流时多次哽咽说不出话，平台的协调同修心情也很沉重，面对人手不足的局面。形势紧迫，救人急，多一个同修参与就是多一份正念之场，我们是在与邪恶抢人救人，同时也能配合国内大法弟子开创宽松救人的环境，意义重大。所以我会多抽时间上平台打电话。在修炼的路上，在我去各种执着心的过程中，我真的是跌跌撞撞，有时觉得忍到极限了，忍了这一回还有下一回，而含泪而忍那不算忍，修炼是严肃的。渐渐当我能做到修炼者之忍的时候，真的能感觉到自己的提高，再看到那些事情都不算什么了。在正法的最后时间里，我会听师父的话，走好最后的路。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自己，适应救人需要》，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是2003年得法的弟子，从2009年初起和同修配合讲真相，每天包内装着神韵光盘、真相资料、酒瓶、破网软件、护身符等，到大街小巷、超市、商场、公园、火车站、汽车站、居民区，来往车辆多的马路旁，不论天气多么严酷，无论世人态度如何，都挡不住我们救人的决心，走师父安排的路，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我生性语言少，很难主动与人打招呼说话，为了救人，我必须改变这不适应讲真相的性格特点，主动和人拉家常说话。一天早上给一位老人讲完真相，老人非常感激说，我今天遇到贵人了。还有一位老人家听我讲完真相，他站在那儿双手合十目送我好远，我非常感动。我知道是师父在用世人听闻真相后的感激之情鼓励我。记得刚开始出去讲真相，只敢找老人讲，可是师父教导弟子救人不能有分别心，我要在方方面面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必须突破这一关，不能有年龄大小、身份高低之分。一次在公园见到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我鼓了鼓勇气就走上前说，你好，送本书你看一看，了解真相得福报，灾难来时保平安。小伙子接过书，我说，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看现在当官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无官不腐，无官不富，道德败坏，世风日下。中共在历次运动中整死8000多万人，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64学生反腐败，他们用机枪、坦克镇压学生。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了对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及其修炼者至今长达17年的残酷迫害。 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在天安门广场，导演自焚伟案，栽赃陷害法轮功。人在做，神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一个地质森林公园有一块巨石，在其断面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据地质专家鉴定，属天然形成。这不是告诉世人共产党的灭亡是天意吗？只要是加入过党团队，就属于他的一份子，到天灭中共时就会受到牵连，跟着倒霉。小伙子，今天阿姨碰到你就是缘分，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把你入过的团队退了吧。我居然一口气讲了那么多，他听得也很专注，说小的时候很顽皮，什么都没入，但是我相信有神佛。他就给我讲了他小时候经历的一件事情，证明有神的存在。我说是，神佛是真实存在的，你相信他，他就保护你。我将最后一叠神谕满会送给他，让他传给更多的人看，会得福报。他说谢谢我，我说别谢我，谢我师父吧。这次与小伙子讲真相，达到了互动的状态，对我的鼓励很大，也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我感到只要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是可以做得到的。一次到某家属区讲真相，见路旁站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我递给他三退手册时问他，你看过这样的书吗？他说没有。听人讲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也说没有。我就告诉他，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因为人没有道德的心法约束，什么都敢干，不考虑后果。你看中共高官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李东生、王立军等，受江泽民指使迫害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天理不容。现在他们都蹲在监狱里了，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全球20多万人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控告状，状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真心希望你和家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你入过党团队，就把它退掉，才能躲过未来的大劫难，生命才有未来，上天才能保佑你平安。他说我入过团队，请帮我退了吧。接着又告诉他，回去让你的妻子孩子也退掉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并告诉他自己怎么退的方法。他很感激，说谢谢大姐。有时看上去很有身份的人，我正念加持自己不能错过有缘人。一次有个男士很有风度，像个当官的，我鼓起勇气上前递给他一本起诉江泽民的书，先生你看过这本书吗？拿回去看看吧。他很有礼貌地接过书，说谢谢。我紧接着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真诚地说入过。我就把三退大潮的形式告诉他，希望他选择光明退出来。他很认同，并很庄重地说，好吧，帮我退了吧。我真为他高兴。这是我向表象上有身份的人讲真相迈出的第一步。后来我就不再被表象所阻碍，见到人抓紧机缘就讲，尽量将遗憾降到最低。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2015年4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向世人讲真相时，被政法委、国保大队恶警绑架到派出所。当时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很足，在心里对师父说，我要做您的真修弟子，同时不停地发正念，背红银和经济要旨。他们强迫我按手印，我不配合，就被两名警察，一人拽着一只胳膊使劲拉。我坚决不配合，就双手握拳向上举着，警察将我右手大拇指扭断了，拇指被扭反了面， 我痛得双腿发软，一下就蹲在地上。我立即对着手指说，没事儿，手指马上恢复原样，也不疼了。很快站起来，做着同样的姿势，并对他们说，师父不叫我做，大法弟子不能做。我不停地大声地背，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见红银二，师徒恩。他们继续按我的胳膊，怎么也按不动。三名警察把我拉到审讯室的铁椅子上坐着，又换两名警察问我真相资料的来源，我一概不配合，就是给他们讲真相。有几次把警察讲的都笑了，他们看问不出来什么也就罢了。这时审讯室一位年轻警察出去说，叫五个人来让他按手印。扭我手指的警察说，算了，他劲儿很大，宁死不按。然后他又问我，你的手指怎么样？其实我也不想那样做。我说我不怨你，但是如果不练法轮功，今天我的手指就断了。我继续给他讲我修炼大法所出现的奇迹。在我修炼一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家人乘车外出，途中车子冲到两米多深的沟里，车翻了面，挡风玻璃都破碎了，但车内五个人都安然无恙。我们都知道是师父保护我们才躲过了这一劫，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法轮功真是千古奇冤。他静静地听着，不断地点头，并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好。我说，你念天护佑你平安。这时师父将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打入我脑海。我感动的眼泪在眼眶内打转，没让眼泪流下来，怕被警察误解。谢谢师父的保护加持，连疼痛都替弟子承担了。后来他们将我和同修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十天。我想既然来了，那就做我们该做的能做的事情。我们背法发正念，向内找到许多执着，为私为我的心，看不起别人。同修互相制造间隔、怨恨、色欲心、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执着自我，不会向内找等。就因为这些人心，导致邪恶钻了空子迫害。我一定要在大法中归正。期间，公安局工会主席到拘留所检查工作，我和同修正在吃饭，他们和拘留所的人员来到窗前说起法轮功，正好接上话题给他们讲真相。我问，你去过台湾、香港、澳门吗？大马路上都挂着大法真相条幅。他说，是的，练法轮功的都是老弱病残的。我说，你还不太了解，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练法轮功有总统级别的，有高知拿几个学位的，也有青年孩童。法轮功要求按真善忍做好人，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亿人修炼，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品质提升。在科学领域那么有造就的名人爱因斯坦，晚年都走入了宗教。佛法是科学，是更高的科学。他问，你们为什么要发资料？我告诉他，发资料是救人，救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大灾难来时能保命，是无私无我的大善之举。他无言以对，赶紧溜走。在十天关押期间，只要见到的人，我都讲给他们真相，让他们了解了法轮功是什么，明白真相。在这几年讲真相救世人中，牢记师父的教导，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我一步一步地修去了分别心。现在基本我没有分别心，见到人都给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因为他们世界的亲人等着他们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现在感到很难精进的同修交流，作者美西大法弟子。在这里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最近的学法体会，
希望能给同修们，尤其是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如初感到困难很难精进的同修一些启发。得益于大法，我曾经在修炼中有过一段突破，我发现自己逐渐能够对很多问题一目了然，很多问题可以一针见血地看清，觉得自己变得很有智慧，也自信满满，在人中的专业上也有不少突破。当然通过法理打开专业的水平，我还领悟过更多，也让我坚信大法帮助神运很多孩子们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水平是绝对有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是我这篇文章想交流的主要话题，我想交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在和同修做项目当中，媒体也好，其他环境也好，我觉得很多问题好像都能看得挺清楚，比如这个学员是什么状态，那个学员误在哪里了，项目要怎么做，怎么做才行，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呢？从而会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自己在修炼中呢，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对修炼的经验，比如碰到问题，我觉得用自己从大法中得到的智慧就可以化解，我自己觉得好像懂得大法修炼怎么修了。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我开始经营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有时学法练功放松也觉得没事，自己有正念不怕，但是我发现不知不觉中越来越不对劲，想问题越来越常人化，碰到干扰自己还觉得用自己的修炼经验就可以解决，但是逐渐思维上就解决不了了，很多问题穷尽了自己的智慧也做不了了，这时候还想不起来学法，而且这时候的状态也已经是学法不怎么多，也不爱练功，有时也觉得内心总在矛盾中，大法那面要坚持，人中这面受不了，人这面要坚持就好像常人了。我碰到了磨难，自己执意要按自己想的办法解决，但在同修努力的劝说下，我才勉强去学法，准备学完法后再按自己想的去做，但是我只学了15分钟左右，解决不了的问题和干扰一下子解开了，我原本的想法已经被证明错误了，我才意识到该学法了。我第二天翻开转法轮新的论语当中开篇第一句，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将我点醒，你再觉得你看得对，你的智慧大，比起大法来说啥也不是，你的一切都是大法造的。我又悟到，我以为自己看得对，我分析得透彻，很多时候是我拿自己人中的观念来认识法的，潜意识中有显示自己标新立异看不起别人的东西在，保护着对名利情的执着，慢慢觉得自己的认识对，别人都不对，而且越来越不想约束自己。师父的话对我来说点透了我在人中形成的思维系统，包括我对名利情的各种执着心都是在排神的社会中形成的，和真正大法要求的信神的社会中的观念完全不融合的，逐渐会变得自大而狂妄，因为那里面只有自我的意识，思考问题中是不会考虑到比自己境界更高的生命，没有高于自己境界的一切考虑的。因此我一下子明白，无论我认为自己看得多么对多么准，我通通要放下，从此倒空我一切之前的观念，包括对大法修炼认识的所谓经验的观念，那只是那一个时期那一个层次中的认识，也不应该长期执着。从此我只把自己的容器倒空，只装大法，要求自己尽量同化大法，真的在法上你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没有了。有了这种认识的时候，我发现我连以前不知道该怎么放下的那些执着好像都容易放下了，因为不放掉这些，我就无法将大法装入到我这个容器当中，旧的观念执着占着地方，就好比一个宫殿里面都是旧货装得很满，旧货不搬出去，新的宝藏就无法装进去。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不要把自己在人中形成的科学社会中造就的分析事物的学术观念看重，那个都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在排神基础上的观念。 我们很多同修，包括我自己，用了理论学习的思维方法，就可能会出现法理说得很溜，但并不一定我们真的认同或去实践，只是学理论而已。我想到师父在论语中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就觉得任何其他思维观念还有人中执着的东西都无法比拟，非常快就感到求法心切，和大法的威力把很多常人心都抑制住了，主观强烈的愿望要学师父说的创世主的智慧，体悟到真正学大法的感受。以前觉得自己还是有所保留，有常人心不愿意放下，所以空间场也不轻，这段时间每天一讲两讲的学法都觉得不够，而且感到能量特别大，自己抑制常人心的能量也变强了。由此也悟到，如果通过学法我们能抑制住自己的常人心，这个能量打到体外来，就能对常人不好的思想起到抑制作用，对救人的效果是很有好处的，萌生了为了救好众生，我得有更强的抑制常人心的能力，将自己纯净下来。短短两三天，我就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人家也跟我说，你叫他们修的也太容易了，人就自己那点难，人与人之间就那点事呀，还有很多心还不能去呢，在祸乱当中，对你的大法本身能不能认识还是个问题呢。我悟道，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太精进，但是好像精进起来又特别的挣扎，就要看看根子上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放下，或者还没有真的意识到大法是什么。在学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时，我看到师父说，我发出的能量场分布均匀，能量有针对性，我明确主动愿意接受这种能量的心愿。由此我发现，以前开始不好好学法不爱练功的我，也愿意学法练功了，根本没什么挣扎或过度，是求法心切带动着我，觉得要快点装入创世主的智慧到生命中来，把人正面很多纠结的思路给顺过来了。这时我想到了一个画面，上面是师父，下面是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容器，师父想把他的智慧给我们，如果我们每个人在不同层次上都能把自己原来的一切思维方式倒空，师父给的智慧和威力才能装进来，然后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大法弟子，和师父才能配合起来，才能符合标准的住持正法。如果我们抱着旧的或人的观念去做正实大法的事情，或者自己以前觉得聪明的思维方式，就可能不自觉起到抵触大法的作用，同时也包括我们大家对修炼本身的认识。比如大家只要都动起来就能怎么怎么样，好像人多力量大，我理解是需要我们大家在修炼上提高，互相配合好，走出来正实法，而不是变成什么公式性的东西。说到思维方式，我举个例子，过去修道的人好像做事情要观天象，天象到了他动，天象不到他不动，但是在不信神的社会里，我们在未思的本性下又灌输了排神的一切观念，我们做事是不管有没有天象的，做事都容易自己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总是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也想不起来这个到底是不是符合师父要的，所以就看似在住持正法，但其实可能碰得头破血流。我就此想到媒体各种项目碰到的困难，当然我看的也许不准确，但大体上我经常看到的就是我们同修都辛苦地在尝试用不同手法去解决，向外去找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怎么能把钱赚来，一味的不知不觉钻到钱眼里去了。 有的同修在项目中追求名，有的看不起别人，有的觉得自己想法对，有的升起对权力的执着，还有很多人盯着负责人，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我体会到，其实我们就都是在用排神社会中形成的观念在行事，总是在想自己有大本事，自己的想法对。当然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碰到这些的时候都能自己无条件同化法，试想你装入的是法，是创世主的智慧，你自然知道怎么做，怎么帮学员，怎么帮这个项目。很多事情是我们和另外空间的配合带来的，但我们要太看重自己的认识，就没法圆融师父要的了。威德修上来，钱的问题自然也会越来越好，否则用尽办法反而适得其反，因为那是在利益的执着中向外找。我想到了师父《红音》中《觉者》这首诗：觉者，常人不知我，我在玄中坐，利欲中无我，百年后独我。师父说利欲中无我，我有了对这句话新的认识。如果我们在利益欲望的执着中求师父是没有用的，因为师父根本不在那里，要不停地同化法，我们思维中同化法的部分和师父才真正能形成配合的关系。否则的话，你觉得什么想法好，可不一定是师父要的。带着这样的愿望学法，我就真的开始有看书看一遍一个样的感觉。第一遍带着虔诚的想学创世主智慧的心去学法，就觉得能量特别大，常人心都被抑制住了。每当有解不开的问题，让自己心烦意乱的时候，我就打开书，我就看，并没有去想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只是有个基本的愿望，想把这些心烦啊，想东想西的思路都赶快倒出去，腾出空来装法的愿望。真的不知道师父讲的哪句话就解决了我的问题，而且立竿见影。交流这个是希望大家都注重学法，破除无神论科学给我们形成的观念，不要抱着人中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来学。旧势力就藏在我们原来的思维方式里，因为那一切本来就是他们这么安排来的，我们倒空自己装入大法，那些不好的观念就结束了，旧势力可以藏身的地方就没了，旧人的威力就会增强，邪恶就能尽除。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公司最信任的死脑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月7日。我所在的单位曾是一个闻名全国的上市公司，集农畜产品产供销一条龙。我在公司下设的检验所负责原料进厂检验工作，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坚持检验数据做到真。经历过领导的刁难，同事的白眼，领导恨我悟性差，同事骂我死脑瓜。可是奇怪的是，我这个悟性差的死脑瓜却在公司一次次的检员中最终留了下来，而且是除了检验所领导15、6个人中只剩下我一个。道德下滑后的今天，人人向前看，供应商向前看，所以千方百计的拉拢贿赂你，让你出示他希望的检测数据，尤其是我负责的检测项目，其检测结果直接关系到供货商的原材料价格定位，就更面临着棘手的问题。我是修大法的，在原则问题上更是要做到真，所以面对供货商的一次次电话相邀，我都拒绝了。一个供货商不死心，在我这里行不通，就想办法找到我所做的其他检测项目的女同事，托她劝我。女同事神秘地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说，姐姐，你把检测结果提高2个百分点，供货商每吨给你100元钱，我们两个分，不是个小数目啊。我告诉女同事，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能做这个事， 并善意地劝他以后也别做这种事，会损德，对单位对自己都不好。女同事撇撇嘴，气愤地说，死脑瓜呀，到手的钱都不要，这事你不办拉倒，但是你不要告诉领导。我说，你放心，修大法的都不会搬弄是非。可是事情并没有这样过去，我真正检测这批原料的时候，却发现结果异乎寻常的高出很多。凭我多年的检测经验判断，这个结果是不对的，我决定重新检测。我重新配置了各个检测步骤用的化学药品，寸步不离地做到最后，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我的药品被人做了手脚。整个过程，那个女同事一直假装不经意地关注着。当我把真实的结果报告给检验所长的时候，女同事的脸色很难看，期间发生了什么彼此都心知肚明，可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照样对女同事有说有笑。因为修大法的我知道，女同事也很可怜，为了那点金钱利益，在惶恐不安中破坏我的药品浓度，给我添了许多麻烦，却没达成她的心愿，够苦的。与女同事的风波过去不久，我发现部门领导对我的态度变了，经常凶巴巴的，而对女同事却变得非常友好。她在领导面前编了我什么事，我对她一忍再让，她还变本加厉，找领导把那事儿说清楚吧。转念之间，师父的法回荡耳边，一般人这还受得了，哪能受这种气呀、啊、他搞我，我搞他，他有人我也有人，咱们干吧。在常人中这样做了，常人会说你是强者，可是作为一个练功人，那就差劲透了。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选自《转法轮》。想到此，我瞬间释然了。又一批原材料进场了，我的检验结论是不合格。女同事自从那次事件之后，不再参和我的检验项目，知道也参和不了。可是这一次的压力却来自部门领导了。当我把检验结论告知部门领导之后，他冷着脸说，再去不同点取四个样，加班加点重新检测。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又做出来了，检验结论还是不合格。领导说，再去取五个样，再重新测，而且再加做两个无关紧要的检测项目，晚上不要回家了，加班做。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女同事说，领导想要什么结果你还不明白吗？怎么这么傻呀？我明白了领导反复折腾我的意思。师父说，说这个人很聪明，知道领导心里想的是什么，马上就能够领会，在领导面前很会来事儿。人们讲这是悟性好，往往都这样去理解了。可是你跳出常人的层次，在稍微高一点的层次中，你就会发现，常人所认识的这层里往往都是错的，我们所说的悟根本就不是这个悟。选自《转法轮》。想到师父的法，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当我第三次把不合格的结论汇报给部门领导的时候，领导无可奈何地说，就这样吧。在日复一日的检测工作中，同事都认为练法轮功的我对到手的钱不要，傻。可是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和能力，检验所的试验可行性研究报告、论文、实验设计、年度总结等许多工作都是我来做，领导还就找我，认为所里没有谁比我做得更好。随着市场经济的疲软，我所在的单位也逐渐的不景气，曾经那么红火的上市公司不断缩小规模，每年都在减员，而我们检验所也由原来的十五六个人最后减到只剩下部门领导和我一个检验员了。部门领导曾经那么恨我悟性差，为什么最终却留下我一个？这也证明法轮大法造就的弟子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受人尊敬的。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败坏道德，我们在向世人讲清真相，我们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为人本身，也是最好的真相。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